今天我们开始创世纪第十四章。创世纪第十四章这个啊，可以说这一章圣经啊有好几个内容，但重点是什么？就是对亚伯兰来说是爱心和世界的考验，对亚伯兰来说是爱心与世界的考验。一节到十二节是讲到四王和五王打仗啊，四王五王打仗与罗德的被掳，这是第一段。一节到十二节，四王五王打仗和罗德怎么被掳？那我们在这第一段里看见四王，我们因为这个名字很难念了，我们就不念了。总而言之，四王啊，就是以这个基道老马啊为首的这么四个王，五王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一些个王叫做五王。这两方呢原来是联盟，很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为什么打起来呢？第四节。打起来的原因是第四节，他们已经这个他们就指着五王，索多玛俄摩拉啦，什么亚玛西变啦等等，这五个王啊本来是侍奉这个四王的，就那个基大老马，就以他为首的。十二年之久，大家平平安安没有事情，为什么？他侍奉他，等于他跟他联盟，跟他定了约。但是呢，十三年背叛了，到了第十三年呢，这个五王可能是强盛了，我们不来侍奉你。我们知道谁侍奉谁就表示谁臣服于谁啊，他不敢侍奉了。所以结果呢，到了第十四年，这个基道老马啊打了一些个国一些个民族一些个国家以后翻回来，就来打这个王啊，这是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是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四王与五王打仗，这是当时的一个历史，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事件。但是四王打五王打仗写在上，今天对你我有什么现实的意义？我们可以说世上的人地上充满了战争，国打国，民打民，这主耶稣也给我们预言了。那世界上就是充满了打仗，充满了战争，而不是你打我，就我打你，是吧？就是国打国，民打民。所以四王五王打仗，可以说就代表今天的世界，人与人，社会与社会，民族与民族，国家与国家，常常为了利害的缘故，都是在打仗。但是打仗，我们知道，世上一切的事情都在至高者我们神的这个他的掌握之下。掌握之内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从这个四王五王打仗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它主要有什么意义？为什么神许可四王五王打起来了，还打得很厉害？打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那我们这打的结果就是五王打败，四王打胜，五王打败。那么这一场战争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？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到？我想起码有三个方面啊。四王五王打仗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一点，那就是我们根据十三章。根据十三章的十三节，请大家看一下，大家一起念十三章的十三节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，这罪大恶极也就包括这个王，这所有的国家，索多玛和俄摩拉、亚玛、洗变所，这一些个都是包括在内的。当时啊，简直罪恶滔天，罪大恶极的意思，罪恶人类已经到达了一个罪恶灭顶的程度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武王打败？那是上帝对他们啊应有的惩罚，罪有应得。你罪大恶极，里面充满强暴啊，充满道德的败坏，充满一切的罪恶啊，一切的凶杀，一切的各个方面的罪，所以借着打仗，你让你打败，给你对你来说就是当头一棒，就是上帝的惩罚，也可以说是他罪有应得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武王打败？为什么四王打胜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点什么原因？那就是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大家看第几节？十二节的末了。这一段不是到十二节为止吗？十二节末了就告诉我们，当时罗德在哪里啊？罗德是一心喜欢这个世界，他迁移帐篷。第十三章不是跟亚伯兰分离，分以后让他挑选，他自己真的选，选来选就选了是一段河的大平原。以后他就渐渐的把帐篷就迁到哪里啊？索性我也不住帐篷了，就住在索多玛。最享受最舒服的地方啊，所以说这个四王五王打仗，其中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管教贪爱世界的罗德。正如同今天也是，为什么世界上常常有很多的苦难战争？管教爱世界的基督徒，作为基督徒来讲，作为神的儿女来讲，应该在四王五王打仗当中应该有所苏醒。世界上充满战争，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有一个神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神的儿女们受管教。因为他正在索多玛，后来一个结果什么？就是他也被掳，索多玛打败了，打败了财富，连索多玛的人啊、粮食、 全部都被赶出去了。那么罗德呢也好受不了，你喜欢住在索多玛吗？最后你也被赶出去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就是考验了亚伯兰的爱情，考验了亚伯兰的爱情，这是第三点。因为罗德和亚伯兰是亲属，实际上是叔叔和侄儿的关系，罗德就是这样的忘恩负义，又是这样的贪婪世界，与叔叔分离。亚伯兰呢，这就考验了你的侄儿受苦了，你的侄儿被掳了，看你怎么样。所以我们首先要讲的这一点，就是四王五王打仗，他主要的原因，刚才我们说了是第四点，因为他背叛了。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战争的意义，战争最终的目的有三个方面，大家记住这三个方面。就从客观来讲，的确是这样。你索多玛，你俄摩拉，你罪恶滔天，那么你该受罚了。对于罗德来讲，你是爱世界，那么你该受管教。对亚伯兰来讲，这是爱情的考验。这样不可爱的人，这是要爱他吗？是不是能做到爱他呢？这是三个方面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啊，第五节，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四王，是吧？四王啊，他怎么样呢？因为不是这个五王这个背叛，那么四王当然不高兴了，是吧？四王当时非常强啊，这里面也包括士拿王，士拿王就是巴比伦的啊，在古代最强的了，击倒罗马啊和他的同盟王，那怎么样？他们就绝对要什么？要来这个惩办这个五王。所以他先打什么地方呢？从五节到七节，我们简单的说，五王连败六敌，你数数六个仇敌，连着败。利发因人、苏西人、以米人，当时每一个种民族就等于是一个国家一样，那还有何利人。第七点，还有亚麻利人，看见没有？还有这个亚麻利人和亚摩利人，那一共到七节为止。那就是说四王呢，他按照他自己征战的一个次序，他就先把这六个仇敌先把他打败。转过来第八节，大家看，于是索多玛王哥摩拉这个王怎么样就出来了。这个武王呢，他怎么？他一看你四王过来了，我也不认输，所以呢，这个武王啊，从第八节开始也是联合起来，在哪里？在西丁谷。刚才前面也告诉我们，第三节也告诉我们，他们武王是汇合在西丁谷，那么四王武王呢，就在这个地方就交战，就打起来了，就叫做西丁谷。西丁谷在哪里？就是沿海。我们看地图都知道，沿海，沿海也叫死海。大家知道沿海也叫死海，就在那里就打起来了，战争起来了。这个战争的风声一定是影响到周围各个地方都会影响，是吧？这个索多玛王啊，他是直接参战的，是吧？他是五王当中的一个王啊，而且索多玛也是这五王当中为首的。这个战争起来，大家猜猜这罗德知道不知道啊？我想大家，你说罗德知道不知道？他一定知道啊。这战争风声，比如说这个仗已经打到我们国家，你会不知道？你除非你是一大将了，是不是？罗德一定知道，但是呢，战争的风声并没有把这一个贪爱世界的罗德呀、给他叫醒，他醒不过来。为什么醒不过来呀、这个索多玛太美了，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看的、好舒服、好享受啊，是不是？又在那娶了老婆，又生了孩子，扎了根了，在索多玛已经扎了根了。所以他不会醒过来，应该是说醒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已经打起来了嘛，战争打起，起码你要逃吧。哎呀，这个索多玛是不平安的，是不安全的呀，这个世界就不平安的，你要逃到主的底下的。索多玛这个罗德怎么样？是纹丝不动。结果我们看看打仗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总得有一方是胜，一方是败。这世界上打仗都是这样，不是你胜就是我败，这样总是这样。你看第九节啊，那么交战了以后呢，就是以兰王、西大老马等等。这个五王跟那个四王呢，就彼此交战了。西丁谷有许多的石砌坑，石砌坑也就叫做地力青坑，我们平常叫地力青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叫什么，就是黑产石油的这种东西叫地力青，也叫石油坑。这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坑，所以这个五王啊，索多玛王、哥摩拉王逃跑，有的人怎么样？一着急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掉到坑里，这是一种人，掉到坑里一下还有救吗？我想都粘住了，是不是？一个坑的这个是一种石漆一样的东西，有的掉在坑里，掉在坑里，那也就等于你现在从死亡的光景当中了。其余人呢，往山下跑，大家跑啊跑啊，但是毕竟死亡啊是得胜的，所以底下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死亡就把死亡索多玛、俄摩拉就是死亡之内的王，大家知道吧？啊，所以 上所有的，他特别提索多玛俄巴拉，因为这个两城我们知道是最坏的两个城，是不是？后来是变成废墟了啊，等到这个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，那是第二次了，最大的敌神要从用天火把这两个城灭掉，当时是五个城，后来灭掉了四个城啊，灭掉了四个城，其中就是索多玛俄巴拉。索多玛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是焚烧，真的后来真的是烧毁了，整个的烧毁了。我们知道这个索多玛代表什么呀？这个索多玛就代表今天的世界。根据彼得后书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将有一天有形质的都要什么被烈火焚烧，这个地球啊，我们将这个地球整个的要烧。你说你买房子，你买地，你说你有什么什么宝贝，有形的没有一样不被烧，都要被烈火焚烧的。所以这个索多玛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焚烧，俄摩拉的意思是废墟，焚烧的结果可不都变成废墟啊。所以你别看这世界很美好，将来有一天转眼之间全部都没有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启示录十八章也给我们了解，是不是？这个发出来一切珍馐美味，一切华美的物件，转眼之间都不见了，全部都没有了，都被烧毁了。所以这里呢，是这一次战争当中，结果因为武王打败，当然你就说什么，就跟这个什么，就跟亡国奴一样了，这个逃跑吧，那你东西呢就被掳掠。所以这里说，索多玛和阿摩拉所有的财物，还有什么粮，一切的粮食。粮食人生命的根本是不是？没有粮食人没有办法生存。财物拿走了那还可以，你没有财物还不要紧，你人反正有粮食就活着，粮食给你都抢走了，所以我们看看好惨啊，是不是？结果呢就都掳掠掉。不但如此，十二节大家看啊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特别提到，你罗德你不是喜欢住在索多玛吗？结果怎么样？索多玛平安不平安呢？不平安啊，索多玛是不是这么安全呐？有保障啊，我有房子啊，啊，你有什么也没用的。你看怎么样？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被掳掠去了。最后一句说什么？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，你留恋，你不喜欢出来，你太爱这个地方了，结果你就遭灾了。这是罗德的这个在索多玛的一个结果，结果就遭灾。遭灾什么意思？管教，这完全出于神的管教。神界的四王五王打仗就要管教这一个贪爱世界的罗德，因为索多玛就是代表世界，打来打去结果就打到你的脑袋上。我想他开头啊，人都是这样，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，让他们打他们的，哪那么巧就打到我的脑袋上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人都是这样，哎，早着呢，没有关系，你就爱世界吧，你再爱下去就要碰到你身上来了。因为神是爱罗德，罗德是属神的子民，这跟着亚伯兰既然已经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了，是不是？以前一章我们也看了，罗德他不是直接的跟随神，他是间接的随着亚伯兰出来的，所以他跟神实在是，罗德名字的原文的意思是胖，我说很对呀、啊，他就是跟神之间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胖，有一个拦阻，一个隔阂，所以他没有真正的跟神有直接的那个属灵的那种关系，所以他的心就是在索多玛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罗德的心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在索多玛，因为索多玛有他的宝贝。所以这里说，你爱财宝吗？你一切的财物全被掳掠，转眼之间就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就是给罗德很沉重的一个教训啊！这就是一节到十二节，一节到十二节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正住在索多玛，你不肯出来。我们想，如果罗德一听风声不对，哎呀，上帝的管教来到了，我快快逃吧！我想他一定不会被掳，是不是？我们想，是不是？有的是地方可住，或者你去找亚伯兰呢？他不去找，啊，他不去找，因为我还是住在索多玛，索多玛多舒服啊！那真是在当时可能也是最现代化的了，最享受了，最舒服了，太美了，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太多了，哪里舍得呀？好了，你爱。你留恋，你喜欢住在索多玛，结果全部被掳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亚伯兰救回罗德。这一段对亚伯兰来说，我说这是一个爱心的考验。哪个人能够做到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侄儿？罗德并不爱他的叔叔，罗德他十三章告诉我们，他也有很多的牲畜，他也很多的财宝，他的财宝从哪里来的？他可以说是一个毛孩子，从索多玛，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就出来了，跟着亚伯兰。亚伯兰的富有啊， 也给他了，所以他的富有是从亚伯拉罕而来。但是他富有以后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完全忘恩负义，自己先选最好的地方走了，离开了亚伯兰。如今呢，罗德被俘了，罗德可以说是遭难。下面我们看有一个逃出来的人，那这十三节就显明是神的爱，是怎么那么巧啊？是不是逃出来的人当然就是罗德家里的人，当然也就是认识，也同样是认得亚伯兰，不然的话他这么巧他会来找谁来了？找亚伯兰求援来求救，是吧？这显明是神的爱，神还给这么一个机会，只有一个人能够死里逃生。大家都被掳了，都被掳掠走了。掳掠走什么意思？给你拴起来，给你圈起来，没有不给你自由了。但是这个人呢，逃出来了。他逃出来以后，他不去找别人，他去找谁啊？大家看去找谁啊？他就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他告诉对了。我想也许是罗德在喊救命了。你快点啊，你快点逃啊，你给我去报告啊，去叫我的叔叔来救我吧。这个时候他知道亚伯兰对他是多么重要的。一个人在苦难中啊，他心可能会转一点，是吧？去告诉亚伯兰。亚伯兰住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亚伯兰住在哪里。就在这节圣经，大家看，亚伯兰正住在亚玛利人的曼利的橡树那里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创世纪12章第6节就告诉我们，曼利的橡树那里就是希伯伦。12章的第6节，当时那个地方就是指着这个，我说错了，不是第6节啊，就是这个13章啊，13章的第18节啊，13章的18节。一个是曼利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这里说不是吗？曼利的橡树就是希伯伦。就是欺负的，因为亚伯拉罕很喜欢住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，那里有阴凉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地方是就是欺负的。所以你看，两个人所拣选的是两条道路，啊，他们所爱好的、所喜好的是完全不同。一个是罗德正住在哪里，你看两个正，一个是正住在索多玛，是不是？还一个正住在哪里？正住在希伯伦。希伯伦代表什么意思？是代表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。希伯伦是最美好的地方。希伯伦原文的意思就是友谊，友谊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结盟，表示因为十三章啊，就是亚伯兰他怎么样蒙神赐福，他不与罗德相争，神后来赐福他，他就迁到了希伯伦，表示他的灵性啊达到了希伯伦的那种美好的境界，与神已经是结盟的关系，与神交了朋友了，成为神的朋友了。所以说战争什么样的危险也不会领导亚伯兰。所以一个住在世界，罗德住在索多玛代表世界，一个住在希伯伦代表住在主的里面。 那今天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应该住在哪里？不是说你非得离开纽奥良或者离开纽约，乃是我们的心不要住在这个世界，一天的贪恋这个世界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我们不要住在这个地球这个环境，但是我们的精神千万不能够住在哪里啊？不能够住在这个世界，留恋这个世界，像罗德一样，结果就是被掳。所以人呢，他告诉亚伯兰，我们可以想想亚伯兰当时什么样的态度。如果是你我的话，我们怎么想？你这个罗德呀，你活该，是不是啊？这次可是活该了，这次你自己该着，是你罪有应得，哪个管你啊？是不是啊？也可能会袖手旁观，以后会看看你的笑话。你看看亚伯兰什么态度？罗德是自己非常的愿意快快的离开这个叔叔，怎么样？我可以大大发展，省得他一天的祷告读经读经祷告太属灵了，吃不消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很喜欢离开的。现在呢，自己吃苦了，快快告诉亚伯兰亚伯兰正在那个地方，而且底下呢这一句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当时亚伯兰他住在希伯伦的时候，因为不是当时周围环境都是迦南人，都是外邦的。所以这些人呢跟他有友好的关系，有联盟的关系，以后呢也帮着他打仗，就是叫做什么以实各还有亚乃啊，这些人呢都是弟兄，他们曾经与亚伯兰联盟，这也表明亚伯兰在当地他那种牧灵的关系，和睦的关系，他跟当地人呢也有些联盟，表示他身上有见证。底下我们就看亚伯兰什么态度吧，大家看14节，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 怎么样，他就率领他家里的那个生养的精炼的壮丁318人，还不是少数，318人啊，率着这个他自己家里这个养好了的啊，训练有素的啊，早就训练好的这批军队啊，马上连夜就把什么他的骡子、他的赤骡子一家连财物所有的都掳回来了。你看亚伯兰的行动，我们这里没有看见亚伯兰讲一句话是吧，我们没有看见，但是我们从亚伯兰的行动，你就看见他真的是爱这一个忘恩的、作恶的、贪恋世俗的、喜欢索多玛的这个不可爱的这个罗德，他真是爱到极点。是，所以我想，所以今天这个圣经，我们在这里就特别要思想一下，就是亚伯兰他真正经受住了什么爱心的考验？什么是爱心的考验？爱不可爱的，爱那个对不起你的，或者伤害过我们的，或者是忘恩的人，这样爱是不容易的。当然，你爱你自己家里人，哪个不爱？是不是？我们爱可爱的人是容易。我们看看你这个不可爱的，或者一点也不属灵，一点也不爱主，他非常伤害世界，这根本你该受罚，管教管教你才好呢。嗯，他不这么想，他连夜就去追赶，结果呢就把罗德一家，连妇人带人民，所有的他都给夺回来。不但把罗德一家，而且索多玛、蛾摩拉那些个所有失去的东西，他都夺回来，等于他也帮助了武王，帮助了武王这边，起码是帮助了索多玛。后来佐多玛不是来迎接他们，就说明他是帮助他们把失去的被掳掠的人口也都夺回来，财物也都夺回来。所以在这一点就看见亚伯兰实在是经受了爱心，他真正这个爱，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那真正我想他就是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，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做得到爱忘恩的，爱不可爱的，是不是？爱对不起他的，伤害他的，他能够这样的爱。所以他一听说，他立刻就这样去做。所以亚伯兰这里表现出舍己。你想啊，他现在已经多大年纪？我们大家算他现在多大年纪了？起码80多岁，75岁进迦南，是吧？第16章就告诉我们说他已经86岁，是不是？16章他就86岁，那么这个说起码要80多岁，8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，他竟然率领他自己也去的。他不是说你们就去吧，我坐在这里。他亲自率领着他的部队去抢、去夺回来、去解救啊这个罗德的权，这真是一种牺牲、爱心、舍己，是不是？完全不顾自己。我想这样他能够做得到。罗德就是这样，不是这亚伯兰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要什么？要以善胜恶。所以亚伯兰今天的行动就是以善胜恶。我们常常是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对我不好，我怎么能够对你好呢？大家记住吗？罗马书12章最后21节告诉我们，你们不可为恶所胜，乃要以善胜恶。大家记住这句话吗？这就是我们想亚伯兰是真正做到的。我们现在每个人，我们要学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每一个所遇见的事情当中，可能也会你我的话，我想一定都感动。我这么不可爱，我竟然今天都失败，都狼狈到这个程度了。哎呀，还是亚伯兰，还是自己人，还是亲人，嗯，怎么样？竟然来解救他，把一切都有，都给他夺回了。这点多么宝贝，是吧？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这个亚伯兰的军队。现在我们讲讲他的军队，包括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就是他自己家里生养精炼，就是他亲自训练的。为什么他要训练？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是什么呀？他们是住在当时的迦南，所以为了自卫，所以他们是一种游牧民族了，是吧？为了自卫的缘故，常常要到各地去什么去牧放群羊啊，去找水草或者是什么，所以必须要自己家里要有一个训练。你没有训练的话，如果人家将来请战你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。所以他平常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亚伯兰的精兵不是一天训练出来的，是吧？一定是平素就有所训练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。这里一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都应该做亚伯兰的他所率领的那个精兵。这个精兵是吧？这个当需要的时候立刻拆遣你招出去来，来得去，马上就能够打仗。你想 两年了，不是平常要好好的训练。这些军队应该叫什么军队？我想应该叫亚伯兰的爱心的军队，满有神的爱。如果没有爱心的话，也掳不回来。被掳的人表示什么？许多人被罪恶掳去，许多人被世界掳去，许多被今生的一切掳去，很痛苦啊。那心灵什么叫被掳？就心灵不得释放，被捆绑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做这个精兵啊？我们现在大家要训练，天天要做这精兵，训练好是吧？能够把许多许多失败软弱跌倒的人，能够把他们带回来啊！这个就是亚伯兰啊，他平时就训练。另外方面呢，还有什么呢？和他的同盟军，你怎么知道同盟军呢？你看最后一节也可以看出来，如果同行的贾乃各曼利，他们应该得到，你给他表示在打仗的时候，同时还有同盟军随着他，就说明这个亚伯兰他在需要的时候，旁边的人也在帮助他。同盟军就是这些人，就是前面不是第十三节讲这些人和他联盟嘛，所以也有同盟军，有同盟军，有自己的主力军，一块去打仗啊，这样互相配合，然后呢就把被掳的带回来啊，这是一个啊。在这一段呢，我想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也要学习效法亚伯兰的爱心啊，亚伯兰的舍己，亚伯兰他不计较啊，人总是会计较，真的，你从前对不起我，我现在我就伸不出这个爱心的手来，真的。那说明亚伯兰的心呢，我想我们要学习这个宽大的心怀，是不是宽容的心，能够容量，能够宽恕。这箴言里也告诉我们，宽恕别人的过失就是我们的荣耀。我们常常不能原谅的，因为我可记着你了，你曾经对不起我，真的，甚至有时候一辈子都要记住的。你看看亚伯兰能有这样的行动，说明他不计较，他的心宽大，是吧？他能够容忍，他也去，我想他也是用爱来感化这个什么忘恩的罗德，感化他。结果呢，罗德被抢回来，抢回来以后，那么这里没有提到啊，罗德被抢回来了，你们猜猜他后来还住在哪里？按说不应该再住索多玛了，对不对？事实呢？事实，罗德出了索多玛，这次遭这么大的难，后来他住在哪里了？住在哪个城市了？对，你说说。啊？哦，还是说的嘛？可不那么到第十九章告诉我们，后来天使把他抢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索多玛还是索多玛啊，被抢了一顿，遭了这么大难，等到回来以后啊，还是住在索多玛。你就说，我们就这点呢、啊，这圣经没有提，但实际等于言外提，不提也等于提了。因为你根据十九章，你就知道，就说明这个罗德呀，他的心呐、啊，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死透啊？没有死透，太爱了，我还得回来，还侥幸呢，大概再也不会遭难。这个索多玛还是好，这个索多玛真这个地方太好，我还是住在这里。你住吧，住到最后，索多玛要什么？天火要把你灭掉。后来神爱呀、啊，借着天使的手啊，把他愣从索多玛抢拉出来的，啊、拉出来，后来他一家也没有蒙恩，也是遭咒诅。是的，这个我们到十九章再去读。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提，为什么出来了嘛？啊，已经救了你嘛，那救了你，你应该改邪归正吧？你应该离开所罪恶，离开索多玛，就是离开罪恶。那你应该好好的跟着亚伯兰走吧。不，我还不愿意。那条路太窄了，太痛苦了，我还是喜欢舒服舒服享受。结果他还是住在索多玛。这个我们就不提了。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啊，今天主要是三大段是吧？最后一段就是又是对亚伯兰的考验。最后一段讲的什么？就亚伯兰当他胜利归来。四王五王打仗，打仗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打仗一个结果是五王打败，四王打胜。可是呢，由于罗德的缘故，亚伯兰先走了，是吧？亚伯兰去抢救了，结果呢，就等于亚伯兰就把四王给打败。大家看看这个形势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四王不是打胜了吗？但是因为亚伯兰参与了，亚伯兰的军队厉害呀，结果一下子把四王打败，所以把五王这个索多玛把和罗德这些东西才抢得出来。如果你不打败对方，你能够抢得出来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亚伯兰是胜利归来，胜利归来以后，这第二最后一段就是对亚伯兰又一次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世界的考验。怎么说世界的考验呢？在这最后一段就是两个王的迎接，两个王对亚伯兰的迎接，而亚伯兰呢，他能够拒绝世界对他的好处，结果呢，他得到了天上的王的祝福。这就是最后一段 两个王的迎接和麦基洗德的祝福，这是最后原因。我想更重要，我们常常是胜利了啊，主大概用你一番，回来以后啊，可能就要失败。人常常是这样，胜利以后你不警醒，紧接着你就是失败。啊，你说我这次得胜了，你得意吧，你刚得意，你马上接着这个考验你就失败。所以人的一生，我们从亚伯兰一生我们就可以看出，所以我们现在学亚伯兰我觉得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兰一生充满了考验，都要考验到底是真爱主假爱主，你是真爱世界还是你是真爱主，是不是？所以亚伯兰现在还是面对着考验。我们看十七节，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与他同盟的王，也就是杀败了四王，是吧？回来了，回来以后呢，第一个来迎接他的是谁？大家看是谁啊？索多玛王，索多玛王来迎接他，在沙威谷，这个沙威谷就是耶路撒冷的附近来迎接的，啊，沙威谷也叫王谷。你想想亚伯兰将要得到多么大的尊荣，哪个人来迎接他？哎呦，这个索多玛的王都来迎接他，要叫你我的话，那简直的这叫做暗中就得自喜，是不是？那简直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天多高地多厚了，是不是？沾沾自喜啊，以为我这实在了不起，索多玛王来迎接。但是亚伯兰怎么样呢？亚伯兰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动心。你怎么证明呢？接下来就是21节到24节，这里提了一句亚伯兰来迎这个索多玛王来迎接亚伯兰，但是接下来就讲了另外一个王，那就先告诉我们说是两个王先后来迎接他。但是索多玛王迎接呢，不是说就这么一句话来迎接他，还给他很大的好处，在哪里呢？在21节，这27节呢，我想这一段呢，我们等会我们再看，还是按照次序，我们看这个索多玛来迎接他，接下来呢就有撒冷王来迎接他，这不是两个王吗？是不是？这两个王来迎接就是考验的，真的是大考验。看你哪个王迎接你，你很动心，而且都是对他考验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18节，那就是他凯旋归来以后，那个谁，麦基洗德。来迎接他，这里说啊，就有撒冷王麦基洗德。这里先告诉我们，这个麦基洗德是谁？是当时的一个撒冷王，撒冷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，平安和平的意思。所以他呢是一个撒冷王，就是说这个王是个平安的王。还有麦基洗德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公义。所以这个人既是平安的王，又是公义的王，他来迎接。这个亚伯兰，那也是很了不起啊，是不是？又是平安的王，又是公义的王，他来迎接他。底下又告诉你，他还有一个，他还是什么？他还是至高神的祭司，又是王又是祭司。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以后我们就知道了。根据希伯来书第七章，希伯来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王他直接就是预表基督耶稣。他所预表的，他的每一个表现，就是跟基督耶稣完全是相像的。所以以后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，他不是按着亚伦的档次，这个档次意思不是按亚伦的这个子孙的这一条线出来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，是吧？并不是立位支派，所以耶稣基督根本按说按着这个按着当时的律法来讲，他不是亚伦子孙，他也不能做祭司。那怎么耶稣？啊，在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而且是永远的祭司。这个祭司还是真了不起，直到现在，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一直在为我们做祭司，为我们代祷，这么重要的祭司。那他凭什么次序呢？他是凭着麦基洗德的次序，就是凭着这个等次，这个次序他来做大祭，不然的话他就不能做大祭。所以在旧约里，创世纪14章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一个麦基洗德直接就是预表基督耶稣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是一个预表。那在当时可能就有这么一个王，有这么个王。可是希伯来书明明讲，这个王是什么呀？是他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。那正是我们的主，这个从亘古以来他就存在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他不像我们有始有终，我们有生的一天，我们也有死的一天，不是？他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。无父无母无宗谱，表示他实在是神的儿子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王来迎接这个麦基洗德，但是不是迎接这个亚伯兰？ 而且还带着什么来呢？大家看，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。为什么迎接他？因为他打了个大胜仗，是不是？他打胜仗，不但是外面打了个胜仗，而且他里面也得胜。这个里面得胜，刚才我们讲了，就在爱情上得胜。他可以不这样做，还可以慢慢登登的，他都没有这样。他一听罗德被掳了，这么苦不得了，我要赶紧连夜就去追，是不是？这亚伯兰外面打胜了，打败了这个四王，里面呢得胜了老我，得胜了自己，他在爱心上他真的这个过了关了，得胜了，经受考验，所以这个天上的王来迎接他，公义的王，平安的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来迎接他。这个我想对亚伯兰两件事给他最大最大的赏赐，最大最大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对待，一个厚待，带着什么呢？饼和酒。那这个我想也是啊，作为一个刚刚凯旋回来的人，打完仗非常的疲劳的人，最需要的东西，叫饼和酒，那可以使他什么呀？使他可以得到什么？得到饱足，是吧？得到欢畅，是吧？得到恢复，这个恢复疲乏，那很要紧。但更要紧的是什么？这个饼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主自己，我们的主就是这个饼，也是这个酒，因为在旧约里告诉我们，酒就是作为奠祭。就是交奠的意思，主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这个饼和酒就代表主的身体，完全为我们献上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一个啊，拿这个饼和酒来迎接亚伯兰，迎接是吧？你今天打上了仗了，以这样的啊，这个牺牲舍己，又爱这个不可爱的罗德，所以今天呢，给你这么大的恩典，最大的赏赐是什么？就是基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就是饼和酒。所预表的意思，所预表的意思。以前我们还为他祝福啊，19节、20节是为他祝福，他就为亚伯兰祝福了。所以你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如果你得到了这个什么呀，这个麦一起得的祝福，就是天上至高神的祝福，那就太好了。我想你一生就够啊，你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，这个祝福真的是属天的祝福，不是地上人间的。对他说什么？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。蒙福，这一个人经受了考验的啊！你在人看你好像是牺牲舍己，实际在神那里你是大大蒙福。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赐福给你。底下说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啊！一面是为他祝福，一面呢称颂神，是神的能力使亚伯兰能够得胜，是吧？使亚伯兰能够得胜。底下一句呢，大家看一下。20节的下半句是什么意思？亚伯兰因着这一位至高的神的祭司，又是公义的王、平安的王给他祝福，因而他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。下面他就把什么？把他所得的拿出1/10来给了这一位王，就是麦基洗德。这表示什么？我不配啊！我有个感恩回报的心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所得的，亚伯兰所得的可太多了。他从神所得的，亚伯兰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很富有的，他有很多的很多的财产，当时牛羊就是他的财产，土地也是他的财产，他怎么样？他那时所得的10分里他拿出1分来给谁？给了麦基洗德。这就是一个人，我们有个感恩的心，他有感恩的表现，感恩的行动在哪里？他把1/10献上。所以这点也就证摩西律法是在后面讲到的，这个在摩西五经里讲，这个在创世纪就提到，就是一个感�en的心，主给我这么丰富，我10份里我要拿出1份来，拿出1份来，这就是他的感�en。所以亚伯拉罕正是他配呀，做以色列的祖先呢，他是第一个开创献1/10，第二个是谁？就是雅各，在创世纪28章，雅各也是自发的，也没有人教他，也没有说祖先归了一条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。雅各怎么样？在他逃难的时候来到了伯特利啊，他向神许愿啊，你保护我，你救我，让我回来，说我就把我所得的献上10分。这就是他雅各也有个感恩的心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，我们爱主一定要有具体的表现，不是嘴巴上我感恩，眼泪流几滴也不一定，是不是这样选？你实际要把你应该献的献给主，献给谁？他献上。当然，他这个奉献当然是蒙谁悦纳？蒙神悦纳。啊，所以关于献10/10的真理啊，我想我们大家念一处圣经，你就知道神是怎样赐福一个人肯有感恩的心献10/10。你看看神怎么赐福，在旧约马拉基书 最后一卷啊，请大家看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，这个前后这一段里就是先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忘恩负义，不肯献十分之一，遭到咒诅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是把当献的夺取神的供物，这是一条罪恶。那当然我们知道十分之一不一定是钱，也包括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，主给你一切所有的财富啊，包括钱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应该有感恩的心奉献给神。啊，大家一起念啊，第十节，我们就念这一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无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。你看看这个允许中的宝贝，大家有没有念过？可能有的自己大概念都没念过，这一条送给大家，这个是蒙福的允许。上帝说，你试试我，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你送到神的仓库，神的家，使我家有粮，你试试。神说，我就要给你敞开什么什么窗户啊，天窗都给你打开，敞开天上的窗户啊，我把福都倒在你身上，请福于你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有人呐，跟谁打算的呢？跟上帝打算的。我说你这些在打呢，你不要这么大声。我们很多肢体十分之一以外，都十分之二都超过，因为主的恩典太多了。哪能跟上帝计较啊？但是奇怪，有的人怎么样？收入越多他越舍不得。哎呀，十万块钱也拿一万块钱给上帝啊，这可是太吃不消，是不是？他就觉得太大太多，是吧？十分之一是恩典。当然，在新约里，我们更应该这样，没有说尽给你归尽，这是最起码的，是一个感恩的心。上帝，你看看亚伯拉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是麦基洗德这个王来迎接他。他呢得到了祝福，得到了安慰，得到了这种鼓励，神给他祝福，而且他有感恩回报的心。最后一段一小段就是21节开始，就是刚才不是说所多玛来迎接他吗？那对亚伯兰来说是一个考验。为什么说这一段是世界对亚伯兰的考验？因为所多玛就代表世界的王，世界的王，世界的王是谁？就是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可以化妆各种形式来引诱我们，来引诱他给你好处的，你看你要不要？你看这一段，你看也把他不要，你给我多大的好处，我摆手拒绝。我们能不能做到？我们大概什么都要，给都要，有些东西给都不要，你不能要，因为是世界给你的。所以亚伯兰真正是有心智有骨头。大家看一下，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我想他一定也是啊，也是我给你点好处吧，因为你帮我这个打败了四王了，他就说了，你把人口给我啊，人口掳回来了，当然你要还给我，但是财物呢，你自己拿去吧。哎呦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所多玛王好大方啊，大方不大方啊？这一说，就所有你抢来的这个你夺回来的财物，全通通的给你。我所多玛王不在乎，我有的是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够大方的。如果叫我们的话，哎呀，太高兴了，求之不得。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从来没看这么多的财物，这一下都给我呀，通通给我呀，也不用花钱，白得。那么赶紧就伸手要吧，求之不得吧。你看亚伯兰什么态度？我们大家看亚伯兰什么态度？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：“我已经向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向耶和华起誓。起誓的意思，在旧约里就是决志，我决志啊，我怎么？因为他是决志，就是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。”也可以说在撒旦的面前，我决志什么？凡是你的东西，你所动啊，你魔鬼给我什么好处啊？我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。你看看亚伯兰叫做一丝不苟，一尘不染，是不是？你给我的好处我不要。当年啊，当时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受了魔鬼三个试探，不也是这样？魔鬼说，只要你拜我一下，只要你拜一拜啊，我全部都给你，世界荣华富贵没一样不给你。现在魔鬼就用这样方法来引诱许多人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向世界跪拜，你就得他的好处吗？你得的越多你越苦，你得的越多你得不偿失，将来你损失越多。那罗德就是这样的态度。所以这张圣经给我们就是很清楚做比较。上礼拜13章 就是两种选择。我看今天这就是两种选择。换一个人，如果是罗德的话，那罗德高兴死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我简直我银行存款还得多，是不是？我的宝贝还要多，那我更舍不得，我祖孙后代都得住在索多玛。罗德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但是亚伯兰不是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生命，一个人真的住在希伯伦，这样的生命是什么？经得起世界的考验，不要经不起。那可能有些人想，你现在没有事情，你都觉得很能得瑟。真正遇见具体的事情，真的美钞也给你，美女也给你，什么什么好处都给你。你看这个时候，你简直昏天倒地了，是不是？就要失败了。所以我们就要经得起考验。所以这个亚伯兰做保的，你的东西，你看他分得这么清楚，你的东西我不要，就是一根线，这个鞋带我都不拿，免得下面一句话更宝贵，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。这句话就亚伯兰他认定了，他一切的富足都是在神里面，是神给我的。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这样，在主给我们的恩典分之内，我们享受，我们知足就好了。你不要主不给你的，你去要，那就等于你去接受所中拿的东西一样。多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你的，这样的意思不够啊，到哪里找？所以这就是亚伯兰经受住了考验。打胜仗很容易，但是里面能够得胜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接下来的考验，我觉得对亚伯兰来讲更难。那所以今天讲这张圣经两个考验，一个考验是针对罗德，这个亚伯兰能够得胜，怎么得胜？爱情的考验。最后一个考验是什么考验？就是世界的考验，世界的考验，就是所罗门来给他好处，这么大的好处他都不要啊，免得你说是我需要不来负责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意思说我亚伯兰就在神和人面前就没有见证了啊，免得你这样说，我不能失去见证。亚伯兰长期住在迦南神允许之地，他却是连什么连一寸土地都没有，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他都一直过着信心的生活，等候神，所以他不要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，主外的我们不求啊，与世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态度。主给你的份，你当然是得是够，除此你不要去贪婪，去抢，去夺，去羡慕，你羡慕有一天你就掉过去了，你就陷在这个坑里。所以就是好比什么呀？就好比索多玛呀，安了一个陷阱啊，叫你亚伯兰跳，亚伯兰我就不跳。哎，你给我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网络陷阱，我也不跳进去。所以亚伯兰真能得胜。但第一句你看看什么意思？24节。亚伯兰啊，他有爱心也有真理，他做的非常有分寸。我不要，但是和我同行的人，就是仆人所吃的和什么呀？和我同行的啊，就是联盟军，他们该得的，你应该给他们。意思说我要求自己，我不能要求别人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是不是？亚伯兰的318精兵，这另外是不是？这是属于亚伯兰的。但是对于同盟军来讲，你不能严格要求，因为是他们是属世的人。他今天帮你忙打仗，所以说他们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。所以你看亚伯兰对自己严格，对别人多么宽阔，这样多么宽待啊！不能够说哦，你们也都别要啊，那人家饿着肚子回去啊，不能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亚伯兰真是凡有神的那个心，神的爱，才经得起考验，是吧？在这张圣经，我们真是看见亚伯兰实在是啊，这个两大考验，是不是？不但是外面得胜。最要紧的，我们是否能够做到里面得胜？那你说怎么能够得胜呢？我想最根本的原因，我们要找找，就是因为亚伯兰长期住在希伯伦，表示他与神同住，他天天与神有灵交，他的生命与神联合，他注重跟神的关系，所以到遇见考验的时候，他就能得胜。如果我们又不读经，又不祷告，就是离主远远的，这个心一直在世界，你到了说什么得胜呢？我看只有失败。什么得胜也没有，这要紧。平常你住在哪里？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，一个罗德住在索多玛，啊，回来了，被抢了，回来了，还住在索多玛。一个亚伯兰始终就是住在希伯伦，就是说他住在主的里面，所以他能够得胜。他选择了真正就是神给他的好处，神给他的富足。实际亚伯兰也是非常富足，他非常感恩。你看他能够现实分之一，表示他知道神给我的这样丰富，我感恩不尽。所以主外 就是说主以外的另一个王我不要，我只有一个王，我们大家几个王啊，又爱神又爱世界啊，天上一个王你倒也要，为什么？免得将来我上不去天堂，免得将来国度没有份。地上呢，地上的王我也跟他亲近，也跟他近距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这样我们有所选择，像亚伯兰一样，他只有一个王，他的心中只有一位，就是麦基洗德，这一位公义的王，平安的王，至高的祭司来迎接他，他就满足了，他就够了，他根本其他的无所谓。我们这样人家一来迎接你就动心，旧约里有一个王，你们猜猜是谁？神救了他的命，又活了15年，结果怎么样？巴比伦王来怎么样？来考验，马上就这么心门大打，把国里一切的宝贝机密全部都敞开，结果呢？结果显露多少，被掳多少，哪一个王啊？西西家，是不是大大失败？是不是？世界的王，你是巴比伦也好，你是个什么索多玛也好，你来了，我跟你不客气，心门要关得紧紧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对世界，我们的心门要关紧，我们就对主是敞开的。主给我们的实在是够多的，恩典够大。今天我想就到此，我下次。